第十二集，吴霞蓦然惊慌起来，伸手就将江天林往后一推，声音里带着慌乱。
啊，我不是不在的女人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
吴霞下手不算重，江天林猝不及防，身子被一推，就靠在了大樟树上。吴霞就像是受了惊的小兔子一般跑了。江天林看着水无暇的背影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，变成了苦瓜色。现在正是盛夏，气温很高，狗皮膏药融化了，很黏很黏。江天林的衣服裤子全都被粘在了大樟树树干上了。现在江天林有几个选择：一，脱了外衣回屋子里去。现在正是夏天，江天林身上衣服很少，脱了外衣裤子，江天林就只剩下一条小裤衩。二，大声叫喊，让人来帮忙，至少拿几件衣服来替换一下。但是这样，江天林就成了摆在奴才面前的展览品。三，扯破衣服回屋子去，那样也很冒险，因为万一这一路被人看见的话，又会成为奴才们的笑谈。江天林其实还是应该感谢水无暇的，因为水无暇没有大声叫喊，没有让人过来参观。从此之后，江天林再也没有找过水无暇商量着让水无暇过去的话语。但是无暇真正后悔了，不要误会，这番后悔与江天林无关，吴霞后悔的是自己不该帮江天书作弊。既然第一次作弊了，后面的作弊就成了理所当然。江天书很认真地解释：
吴霞，我倒不是故意欺负你来着，但是你想啊，你不做，我只好自己做，那肯定被老师看出真相。老师看出真相也罢了，江天林肯定趁机欺负我。江天林欺负我也就罢了，更要紧的是江天林肯定会跑到祖母那里去告状，祖母知道真相也罢了，但是祖母有目眩之急，万一气坏了，有个万一，你说这事儿该怪谁？
吴霞气若游丝：
你是说这事儿怪我了？
江天书很无奈：
唉，我也知道这事儿不能怪你，但是孝顺老太妃是本殿下的第一要务，为了让老祖母开心一些，你就吃亏一点，帮着将这些事儿都给做了吧。
吴霞怒了：
我是做侍女，不是帮你作弊。成，一个字，十个大钱，你马标价，绝不二价。
江天书当时苦了脸：
还有一个条件，不管晚上多晚，你都必须将我的作业给背诵下来，不背下来我就将作业给扯了，随便你怎么去向先生交代。
江天书弱弱的还价：
那价格太贵了一点，一个字一个钱，成不成？作业全部背下来那也太吃力了一点，背十分之一成不成？
吴霞转身去收拾包裹：
得了，您另外去找侍女吧，我不做了，反正我没卖身。
哎，吴霞，你用辞职来威胁我，逼着我屈服，这叫强迫，你要以理服人。
吴霞不理他。江天书终于咬牙签订城下之盟：
啊，成，十个大钱就十个大钱，不过我要以后再付，现在我没钱。
没钱可以让我少做一点，我的殿下。
石心月对付青山书院的招生考试只有一个绝招，那就是做题，做题，做题，再做题。好在吴霞乃是超级无敌的第一侍女，数科、史论、策论、乐理各门学科都是手到擒来，只要是老师布置下的非当面作业，吴霞都能帮江天书完成得非常完美。而且吴霞还有一个好处， 那就是在答题的时候非常注意循序渐进。除了第一日写策论为了打败江天林而绞尽脑汁之外，接下来的几天为了显示江天书的进步，他故意将江天书的文章写得略差一点，然后按着一定的时间顺序慢慢调整文章的完美程度，完美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天才崛起的过程。也不知先生信了没有，反正吴霞自己是信了，江天书看着吴霞的课业也信了。问题是还有一个难点，那就是先生经常要当堂提问。江天林倒是能回答出一些要点来，但是江天书又能回答出一个什么来呢？少不得吴霞得动脑筋想各种作弊措施，比如用挤眼睛表示肯定，用翻白眼表示否定，站在先生的身后帮先生捶背，而后给江天书做口型。也许是江天书的人品爆发的缘故，整整七天江天书回答的时候虽然磕磕绊绊，但是终究没有出过大错。这天石新月将两个学生叫在一起给他们讲史书，讲完了笑眯眯询问江天书，
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看法？
江天书磕巴了一下说，
先生让我先想一会儿。
眼睛就看着站在先生身侧磨墨的吴霞。吴霞还没有做出口型，就听见江天林说道，
先生我似乎有些头晕，是中暑了。吴小姑娘，麻烦你去前面我的院子里向我的丫鬟要一碗清心丸来可好？
吴霞看了一下四周，江天林的小丫鬟果然不在。哦，为了支开自己，预先将自己的小丫鬟也支开了。当下笑着说，
二公子我去给您拿药那当然是应该的，但是奴婢想您这身子是千金贵体，随便吃个药丸只恐不妥当，要不奴婢还是去老太妃那儿跟老太妃说一说，请老太妃请一个御医来给您看看。又对石新月说道，石先生二公子脸色苍白看样子是不好了，要不您就将这作业变成晚上课业吧，给两位公子更充足的时间，他们完成的也更出色一些。
石新月看着江天林那若有所思的神色，让江天林心中有些发毛，但是最后石新月还是点点头说道，
这样吧，天林我放你一天的假，你就回去好生歇着吧。你一个人回去还是我吩咐小厮送你回去？
江天林哪里敢劳动石新月的小厮，忙陪着笑说道，
学生还自己支撑得住，自己回去就成。
但是石新月已经吩咐自己的小厮了，
你这就送二公子回后面屋子，顺路告诉老太妃一声，请老太妃赶紧请大夫来看看，二公子向来勤奋，有小病小痛向来不吭声，今个儿看样子是实在不对了。
江天林当时就苦了脸，原先是装出来的痛苦，这下子却是真正的痛苦，对着先生的关注却是再也不敢吭声。吴霞笑靥如花，好吧，这仅仅是第一次，后面的事儿还有着呢。对着江天书送上来的作业，江天林再度非常委婉地提醒先生，
先生这作业是用簪花小楷写的，兄长是男子竟然写这样的字。
石新月点点头，
你倒是提醒了我，青山书院招生向来重视书法，簪花小楷不难写，却是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。 从今天起，你的作业也用簪花小楷，如果不小心用了其他字体，那就发回来重写，知道吗？
江天林很委屈地点点头，然后就看见了江天书那幸灾乐祸的眼神。这事儿就这样算了吗？当然不能算。毕恭毕敬听老师教训完毕，江天林转过头看着江天书。
对于这一个问题，兄长的见地果然远远超过了小弟，只是小弟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，兄长能否为小弟解惑？
江天书还没有说完，边上的水无暇就笑盈盈接口：
二公子，奴婢冒昧一下，昨天殿下写文章的时候，我也侍立在侧，殿下也稍稍与我解说了两句，我们殿下忙着去背诵先生今天的课业，那就让奴婢为你解释两句可成？
江天书就煞有介事地点头：
好，无暇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先生，我先去背礼记了，对于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，学生还真的不大在行。
于是石星月很宠溺地看着江天书说道：
知道自己短处，能利用一切机会学习，这叫孺子可教。武侠，你来解释吧，我也正好看看你这些日子跟着殿下学习有没有进步。
武侠解释完了，石星月又教导江天林：
古人曾经有一字诗的美谈，武侠虽然是侍女仆从之流，但是颇有学问，今日又为你解惑，也算是你的半个老师。从此之后，你对无暇姑娘要恭敬一些，免得被人知道了，说你连尊师都不能做到。
石新月谆谆教导，循循善诱，江天林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。在先生面前，不得不点头称是。至于无暇，当然不会笑出声来，他很谦逊的。那天傍晚回了异乡园，江天书就笑嘻嘻地对无暇说：
哎，今天这事儿咱们真正算是配合完美，真正算是心有默契。来来，咱们要不要亲个嘴儿？
无暇冷笑：
哼，配合默契，咱们有什么配合不配合？不过是我来救场，你顺坡下驴，如此而已。你少给我废话，赶紧给我背书去，
把书背好了，晚饭我给你做宋嫂鱼，那是南方名菜，我吩咐人去了江南香酒楼要来了食材，那鱼可是真正从南方运来的，一条鱼就花了10两银子。
江天书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：
无暇，你不要老是用饮食来诱惑我，即使让我屈服，也叫生之不武。
无暇翻了一个美丽的白眼：
要让毛驴拉石磨，就要在毛驴面前挂根萝卜，要让鸡鸭自己乖乖回家，就得在家门口撒一把谷子，要让我们家殿下用功，水无暇只能拿饮食来引诱。殿下，您既然知道这个是诱惑，那您就应该有骨气一点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坚决不吃宋嫂鱼也就是了。
江天书别别嘴：
骨气，有骨气的人都死了，我还想愉快地活着。算了算了，我背书去了。
无暇忍不住笑着啐了一口，说道：
说起读书就一点劲都没有，说起怪话来却是一套接着一套。赶紧背去吧，不背好了咱们不开饭。宋嫂鱼可是要趁热吃的，等凉了可不要怪我。
看着江天书上楼的背影，无暇美丽的眼睛里满满都是笑意。上青山书院看起来很遥远，但是似乎也不是可望不可及。日子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流逝过去，江天书与无暇依然在斗法，但是很遗憾，这种斗法江天书从来没有赢过，幸运的是也不曾吃大亏。所谓的大亏，
就是不曾被淋过凉水或者更臭的东西，不曾摔出受伤骨折或者更悲催的事故。至于差点被针扎一下，差点被擀面杖绊一下，这类事故却是层出不穷。在无暇的高压政策之下，江天书也只能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。另外，这几个月江天林依然不停地闹幺蛾子，但是无暇聪明无比，江天书虽然不靠谱，但是关键的时候也还算是护着小侍女。更重要的是，先生看无暇是怎么看怎么欢喜，因此也没有出什么大事。也许是因为大考临近，江天书也终于有几分自觉的样子了。这天，石新月正在给两人上课，却听见外面有了脚步声，竟然是四皇子殿下江天啸来了。四皇子殿下比三皇子殿下只小几个月，个头却比三皇子要高出整整一尺，头上戴着一顶紫金冠，穿着一件深青色的射箭服，脚上蹬着一双青缎皮底靴，脸如雕刻般，五官分明，剑眉星目，让水无暇这等视美男为粪土的人也有一瞬间移不开眼睛。与三皇子殿下竟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四殿下是来蹭课的，因为四皇子殿下到底是皇帝儿子的身份，石新月虽然看起来颇不将权贵放在眼里，但是到底是觉得这些权贵来求学很能长自己的面子。这天傍晚放学，无暇才将笔墨纸砚收拾好，就看见江天笑晃晃悠悠过来了，笑着对江天书说道：
三哥，好不容易下学了，可算是孙猴儿脱了紧箍咒了。听闻那边天香楼来了一个绝好的妓子，能在人的掌心里跳舞的，要不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看看。大考在即，我们正要放松放松，到时候说不定能写出几句好诗好词来，传扬出去，青山书院的书科也能加几分。
江天书看了无暇一眼，后者回复给了他一个你知道的眼神，江天书浑身一哆嗦，忙不迭地说道：
谢了谢了，不必不必，我今天晚上还要读书呢。
江天笑笑道：
啊，当初听闻三哥已经改邪归正，再也不斗鸡走马，再也不前往各处寻花问柳，原先也不信，现在看来竟然是真的了。
又悠悠然地笑道：
不知是真正改邪归正呢，还是未必如虎啊。
江天书吓得一哆嗦，又偷偷地看了无暇一眼，后者却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认认真真地收拾东西，将一堆纸片叠得整整齐齐。江天书终于放松了神态，嘿嘿地笑道：
哈，四殿下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害怕一个婢子？只是呢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去就不去，我当然不能食言。无暇说，自食其言会长胖的。
江天书一番作态，江天笑自然看在眼里，当下忍不住失笑地说道：
呵呵，好了好了，三哥果然是不怕婢女的。
无暇这才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，闻言抬起头来，对江天笑脸刃说道：四殿下，今天您这番话说得很是失礼，大考在即，不是劝说兄弟用功读书，而是引诱兄弟出门张台走马，花天酒地，传扬出去影响殿下的声誉，这是第一。四皇子不在意地挥手：
没这么严重了。
却不想无暇根本没有理睬他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兄弟拒绝之后，不是温言鼓励，而是出言讥讽，甚至拿人家的婢女取笑，这番言辞说起来可算是轻薄无形了，如何对得起您的身份？这是第二。江天书哈哈大笑：
呵呵，无暇，还有第三吗？
无暇点头：本来是没有了，但是殿下这么一问，即便没有， 我要想出来。婢子还曾听说，殿下离开皇宫独自开府的时候，皇帝陛下也曾温言鼓励，要殿下勤学上进，为殿下安排了很多老师。但是不想今天殿下一下学，就说出孙猴儿脱了紧箍咒之类的话语。难不成殿下以为石先生的话是紧箍咒，还是认为四皇子府那群先生是紧箍咒，所以趁着来雍王府求学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去章台走马？四皇子的脸色一白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，
姑只是顺口这么一说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
无暇的话是故意要给他制造与老师之间的矛盾。皇子殿下的老师都是翰林学士，朝廷重臣，无暇在这里说说也罢了，万一传扬出去，让那几位老古董听见，可真正的了不得了。无暇非常恳切地说道，殿下，您以为这只是随口一说，但是您也知道，处在您这个位置上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关注着您呢，您在这里说说也罢了，奴婢不是多话的人，我们殿下也是与人为善的性子，但是您没有养成谨言慎行的习惯，万一在别人面前也这么随便说话，说了错怎么办？所以婢子不顾身份地位，学识浅陋，也要向殿下谨言，请殿下今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至于花街柳巷不去也罢。无暇长篇大论不换气，江天笑猛翻白眼，几乎晕厥。他知道水无暇的言外之意，你再勾引江天书出去胡天胡地，小心我将你的那些话传出去。